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感谢神再次聚集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全地没有一位王像我们的王这样的尊贵，也没有一位主像我们的主这样有权柄，也没有一位神像我们的神这样奇妙，独行其事，施行拯救与审判。今天我们共同聚集在这里敬拜这一位神是何等的荣幸。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息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为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献上感恩跟祷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能够看到你的话语、你真理的奥秘。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今天我们需要明白你的话语，今天我们需要被更新、被洁净，我们需要重新得力。愿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在线上听到的，能够再次认识你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如何为我们预备着宝贵的救恩，以至于在这末世如何不断地彰显出来，让我们能够喜悦你的话语，明白活出你的话语。我们共同的祈祷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今天是复活之后系列第三讲，主题是羔羊的故事，约翰福音1章29节。基督复活之后40天之久与门徒同在，讲论神国的事情。我们已经讲过，神国的事情乃是国度的事情，乃是国度之战。神国的事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羔羊。羔羊是整卷圣经的中心，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羔羊的献祭，最后羔羊的宝座，这其中的奥秘太多了，需要我们不断的认识，需要我们不断的理解。羔羊的故事首先从一个人开始，创世纪第四章，亚伯是第一位以羔羊献祭的人，他的献祭得到了神的悦纳。羔羊的故事其次从一人进入到一个家庭，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去到我所指定的山上，将你的独生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顺命就带着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前往献祭。当他们走了3天之后，以撒背着献祭的柴，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献祭的火与刀。以撒突然问爸爸：“爸爸，献祭的柴有了，献祭的火有了，但是献祭的燔祭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这样回答以撒：“我儿，神必自己预备所需用的燔祭。”当他们走到献祭地点之后，亚伯拉罕举起刀正要杀以撒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阻止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头一看，看到一只山羊，山羊的两只脚被卡在旁边的灌木丛中。亚伯拉罕就取了这只山羊献为燔祭，并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也就是耶和华必供应的意思。羔羊的故事从一个家庭走向了一个民族。在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的史诗当中，以色列人所过的第一个逾越节，神要求他们每一家杀一只1岁的羊羔，并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面，并门框的两边。逾越节的晚上，当耶和华神来到埃及全地实行审判的时候，凡门框上有羊血的家就得到了拯救。不管这家里是什么人，不管这家里有多少人，凡有羊羔鲜血的就得到了拯救。反过来，没有羔羊鲜血的，没有羔羊血的家庭就受到了审判。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以色列整个民族出埃及，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是蒙了羔羊鲜血拯救的人。 羔羊的故事从一个民族进入这个民族的敬拜，他们的立约需要羔羊的血，他们的敬拜需要羔羊的血，当人犯罪之后，他们需要羔羊的血再次洁净，祭司的侍奉需要羔羊的血，圣物的洁净也需要羔羊的血，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自己跟全国的人献上赎罪祭的时候，也需要羔羊的血。羔羊的故事在以色列全盛时期，在大卫王的时代有了一个拐点。大卫王是一个非常英勇善战、爱神有名的王，在他全盛时期，大卫有一次犯罪了，他犯了奸淫罪，也犯了杀人罪。在长期痛苦纠结之后，大卫写了著名的诗篇51篇，其中他这样讲：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用牛膝草蘸着羔羊的血涂在人跟物品的上面，以至于人跟物都能够得到洁净。大卫在这里没有用各样的祭物来使他得到洁净，他祈求神用牛膝草使他得到洁净。他继续讲：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大卫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他意识到动物的献祭、动物的血跟生命完全不能除去他生命中的污秽、良心的亏欠，所以他要求神用牛膝草来洁净他，他要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他要求神给他造清洁的心。他继续讲：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但是忧伤痛悔之后怎么办呢？还是要献祭啊。献什么祭呢？大卫这样说：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在这里大卫用了一个全新的词，公义的祭是立位祭所有献祭当中所没有的。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并燔祭。大卫意识到在传统的献祭当中，在传统牛羊的燔祭当中，还需要有另外一种祭来满足他生命中真正的需要。他把这种祭描述为公义的祭。公义的祭乃是完全公义圣洁的人所献上的祭，但是这样的人哪里去找呢？这样的人哪里有呢？像大卫这样一位爱神的人，在他生命中也犯下如此的过犯，那么这样公义的人在哪里寻求呢？大卫不知道，大卫不晓得。300年后，羔羊的故事终止了，以色列王国圣殿被毁，约柜丢失，子民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感谢神，先知以赛亚再次让我们看见羔羊故事的一线亮光。在以赛亚书中有4首仆人之歌，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之歌，第42章、第49章、第50章、第52、53章，一共有4首仆人之歌。第53章仆人之歌这样讲，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第11节这样讲：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羔羊的故事在以赛亚仆人之歌当中有了崭新的转机。原来这位神的义仆，神的仆人，乃是神的羔羊，乃是要承担人罪孽，乃是被定义被耶和华所压伤的。因神的义仆，许多人将称义。那么这位公义的神仆是谁呢？没人知道，直到旧约时代结束了也没有出现。两约之间400年，犹太人经历了波斯帝国、古希腊帝国、古罗马帝国的侵略掳掠，这位公义的神仆没有出现。后来他们建立了第二圣殿，但是仍然没有答案。两约之间400年后，在犹大的沙漠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人物。这个人身穿驼毛的衣服，吃的是沙漠地的蝗虫野蜜，但是他是一个先知，名叫约翰。这是旧约圣经之后400年出现的第一位先知，沙漠先知。那么他来做什么呢？这位约翰先知首先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他如何帮助人悔改呢？他在沙漠的约旦河中为众人施洗，让人悔改，所以也被称为施洗约翰。有一天，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站在约旦河旁边，他看到一位从拿撒勒来的耶稣，就指着他讲：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多么令人振奋、令人兴奋的宣告啊！羔羊的故事在沉默了几百年之后，在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又开始有了重新的方向，有了重新的转机。原来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神的义仆、神的仆人，就是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要承担多人的罪孽，他要使多人因他的拯救而称义。看，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位神的羔羊完全改写了旧约时代羔羊献祭的故事。原来亚伯拉罕在旷野真正的献祭乃是这位神的羔羊，是他的生命挽回了以撒的生命。原来以色列逾越节中被杀的羔羊乃是这一位羔羊，他的血、他的生命拯救了、保护了千千万万以色列人的长子。大卫讲：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大卫牛膝草所需要的洁净、所需要的血，也是来自这一位神的羔羊。以色列人赎罪日所献的羔羊也是这位羔羊的血，他的血洁净了大祭司的罪，也洁净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罪。以色列先知所预言的神仆，担当众人罪孽、担当多人罪孽的神仆，也是这一位羔羊。因着他的宝血，许多人可以得称为义。羔羊的故事从一个人到一个家，从一家到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在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延伸到了全世界。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的故事也就是神的羔羊的故事，也就是耶稣的故事。在每一只被杀的羔羊后面都是他的生命、他的宝血、他的受害、他的洁净、他的遮盖、他的完全、他的赦免、他的荣耀。启示录第五章记录了天上对羔羊荣耀的敬拜。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羔羊的故事乃是全世界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得拯救敬拜的故事，也是你我今天的故事。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奇妙的地方， 基督十字架之前的人乃是凭信心向前展望基督的救赎，基督十字架之后的人，你我今天乃是回顾，我们凭信心回顾基督的十字架。不管是展望还是回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不分时代，不分国家，不分种族，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进入了永恒。所以启示录第五章向我们彰显的乃是个超时代、超种族、永恒当中的敬拜。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所有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请问神的羔羊今天如何除去我们生命的罪孽，如何除去你我生命中的罪孽呢？首先，羔羊的宝血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死亡。这次新冠病毒实际上已经教导我们许多生命的奥秘，是我们平常想不到、不会想、也不会相信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无动于衷，他们在生死面前不相信有病毒，不相信自己会被传染，也不相信自己会死亡。新冠病毒非肉眼可见，但是它所带来的死亡是真实的。所有拒绝相信，所有拒绝相信的人都在玩命，都在忽略轻视自己的生命。美国俄亥俄州有一家公司的总裁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相信新冠病毒是真实的，他不相信新冠病毒的威胁，他认为对新冠病毒的控制预防乃是政府统治人民的方式。他说，我不要防护，我不要封城，我要自由，我不相信病毒。就在他在脸书上这样说了之后，两个星期就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又过了两个星期，这一位不相信新冠病毒的人就死去了，引起很大的震动。同样，罪是非肉眼可见的，虽然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理解，但是罪所带来的死亡同样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忽略罪，忽略罪的后果，我们会像那位总裁一样，同样的在玩命，在轻视轻看自己的生命。神起初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亚当，亚当被造之后乃是地上的一个泥人，完全没有生命的气息。但是后来当神用他生命的气息吹入亚当鼻孔的时候，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肉体的生命，亚当肉体的生命活在血液当中，血液是他的生命。利未记十七章十四节这样讲，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亚当的生命其实也活在灵体当中，也就是灵的生命。耶稣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语乃是我们灵的生命，离开了神的话语，我们灵就死亡。亚当犯罪后，他的灵立刻与神隔绝了，他的灵立刻死了，但是他的肉体仍然活着，他的血液仍然在循环，没有马上凝固。但是亚当的血已经中了罪的毒，他的血已经不洁净，已经有罪了，已经被污染了，最终亚当的肉体也死了。所有亚当的后裔，我们的灵、我们的体都死了，都与神隔绝了，我们的血液也都中毒了。整个旧约献祭的系统所表达的乃是以动物的血、动物的生命来换取人的生命。但是这怎么有可能呢？动物的血与动物的生命如何与人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相比呢？一只动物羔羊的血如何能够赎人的罪呢？如何能够洁净人的血呢？只有神的羔羊，他的生命、他的血可以洁净我们，可以更新我们， 可以给我们崭新的生命。圣经讲基督的血无瑕疵无污秽，也就是说他的宝血没有被罪所污染，他的宝血没有死亡。天主教因此推算，既然耶稣无罪，而且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因此玛利亚也无罪。人的原罪是从父亲来的，是从亚当来的。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耶稣生命的无罪洁净不是因为玛利亚，而是因为圣灵的大能。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讲，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大能必荫庇你。也就是说，当圣灵，当神的大能临到玛利亚的时候，当神的大能荫庇玛利亚的时候，耶稣的生命成为无罪的生命，这乃是圣灵大能的工作。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气息，神生命的气息如何进入亚当的生命，我们真正明白神圣灵的大能如何进入玛利亚的生命去荫庇他，如今我们也应该明白圣灵的大能如何重生我们，主的宝血圣灵的大能如何重生我们。很多人信主，对主的宝血对圣灵的大能没有什么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活得糊里糊涂，完全没有能力。提多书三章五节这样讲，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重生的喜，也就是指基督的宝血，圣灵的更新乃是指圣灵的大能。原来在我们每一个得救人的生命当中，圣灵把基督的宝血以他的大能赐下来，使我们在亚当里已经死去的灵体跟身体又重新的被救赎回来，成为基督里面一个全新造的人。我真实的相信，每一个真正信基督的人，他的灵与身体，他的血液都完全不一样了，都完全的被更新，都活过来了。其次，羔羊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生命。这次疫情当中，最紧俏的，你最想买的商品是什么呢？大米、卫生纸，还是消毒液？你家存积最多的是什么？如果你能选一样，你会选什么？选大米、卫生纸，还是消毒液？如果是我，我会选消毒液，首选消毒液。为什么呢？因为消毒液首先保护我的生命，不能感染病毒，首先保护我的生命。如果我的生命，我的身体被病毒感染了，有再多的大米，再多的卫生纸有什么用呢？前两天我去Metro超市买东西，进门之前我被严格的询问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各样的症状，都没有。然后被告知这所有的购物车购物栏都是经过严格消毒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格的消毒防范。每一辆车每一个篮子前面的人用过之后，他们都拿回去仔细的消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被病毒感染，下一个人就会被感染了，不仔细消毒，下一个人就会感染了。同样，罪就像病毒一样，随时随刻都在感染，都在散布着死亡的危险。我们需要靠着基督羔羊的宝血来得洁净。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这样讲，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面的光明中的行、相交与洗净，都是不断持续的医治的意思。我们一直在光明中行，我们一直在光明中彼此相交，就是团契。所以团契非常重要，即使在如今的疫情当中，我们仍然要坚持团契，线上团契。 然后基督的宝血、耶稣的血才能洗净，不断的洁净，一直的洁净，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需要不断的被洁净、被洗净。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每一天我们要首选神的话语胜过其他的一切？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洁净，就是生命的道，主的宝血就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彰显。今天、明天、后天，每一天我们一睁眼的时候，就必须首选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首先得到洁净。基督讲，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生命，也就是说他的话就是洁净，就是医治，就是更新。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在我们敬拜当中，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我们的读经当中，在我们的彼此相交当中，神的话在我们当中不断的运行，主的宝血不断的在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远离罪恶，远离罪的污秽跟死亡。大家知道羊与猪的区别吗？羊进入泥坑，在污泥当中的时候，它会叫，它会挣扎想出来。反过来，猪进入污泥，进入泥坑的时候，它高兴啊，喜欢啊，找见自己的窝了，自己家了，在里面打滚啊，洗澡。基督徒的生命乃是羊的生命，不是猪的生命。这个世界乃是被罪所污染的一个大泥坑、大染缸。主的宝血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从这个污秽的世界、污泥的世界中被拯救出来了。我们被拯救出来了，但不仅如此，每一天我们还要靠主的宝血不断的洁净、洁净、洁净，使我们远离这个被罪所污染的大泥坑。如果我们不被主的宝血每一天所洁净，我们的生命就会像羊一样，有一天会掉进罪恶的泥坑里面去。不但掉进去，我们也失去了再出来的愿望，我们就跟猪一样沉沦在泥坑里面。施洗约翰讲，看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每一天我们要看看神的羔羊，每一天我们都要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每一天在神的羔羊与手机之间要做一个选择，首先看神的羔羊还是看手机呢？如果我们看神的羔羊，我们的生命会被洁净，我们的生命会被更新，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孽会被除去。如果我们看手机，每一天起来看手机，在里面刷刷看，我保证我们的生命不会得到洁净，我们的生命不会得到更新，也不会得到医治。第三，羔羊的宝血使我们在国度的征战当中得胜。羔羊的宝血让我们在征战当中得胜。国度之战中我们靠什么得胜呢？在这末日的时代，我们靠什么来战胜兽、撒旦、魔鬼各样偶像的诱惑、试探、攻击呢？启示录十二章记载了撒旦，就是古龙，与一个妇人的征战。这个妇人所代表的乃是教会，旧约时代以色列教会，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教会。古龙就是撒旦、魔鬼。妇人首先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后来用铁杖管辖列国，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从犹太人所出来的。这个妇人后来又生了许多的儿女，这些儿女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妇人与龙征战，后来得胜了，也就是教会最终得胜了。那么教会靠什么得胜？教会靠什么来战胜撒旦魔鬼的势力呢？答案乃是靠基督的羔羊的宝血。答案乃是靠羔羊的宝血。十二章十一节这样讲，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 跟自己所见证的道，凭羔羊的血跟我们见证的道，就可以在这末世的时代战胜撒旦魔鬼，战胜兽的偶像。我们有多少人经历过属灵的征战，赶过鬼吗？被邪灵搅扰过吗？知道有朋友被邪灵搅扰吗？我在芝加哥一个非常资深的辅导神学院的教授，曾经处理过400多例邪灵的例子，400多例，很多都发生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会被邪灵所侵扰、攻击甚至占据呢？乃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了破口，情欲不赦免、仇恨、嫉妒等等，这些都是破口。这些破口之所以会出现，乃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宝血的遮盖，我们没有羔羊宝血的遮盖，所以我们这些破口成为了邪灵进攻的机会。我也有一些机会辅导一些被邪灵所搅扰所缚的人。有一次我们为一个邪灵所缚的人祷告，这个人是基督徒，祷告到后来邪灵不出去，问他为什么不出去，他讲因为这个人不赦免，所以我可以留在这里。那么我们就跟这个人讲，你要赦免，你要赦免人。他说我无法赦免，我无法赦免，我真的无法赦免。 I cannot forgive. 所以邪灵利用他的不赦免占据了他的生命，拒绝离开。实际上我们生命有许多的破口，拜偶像、情欲、说谎、不赦免、记恨，都是破口，因为我们没有被羔羊的宝血所遮盖、所洁净。我也见过因看凶杀电影、各样暴力电影而被邪灵入侵、被邪灵占据的，打电油走火入魔的，拜祖宗被邪灵附身的，这些我都见过、经历过。为什么这些事会出现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了破口，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羔羊的宝血所遮盖、洁净。弟兄姐妹要有属灵征战的意识，在这末世的时代，在一个拜兽的时代，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会受到兽的攻击、诱惑、偶像的吸引。我们要有征战的意识跟能力，唯一可以让我们得胜的乃是羔羊的宝血跟我们的见证，我们所见证的神的道。羔羊的宝血跟神的道，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要奉他的名来宝血来遮盖、宝血来洁净、宝血来赦免。我们奉基督的名来祷告，来战胜那恶者邪灵，是唯一得胜的方式。基督的名、基督的宝血是邪灵最恐惧的、最害怕的。我们可以奉基督的名把这些邪灵不但赶出去，而且把他们赶入无底坑中，让他们不能再继续搅害世人。奉基督的名、奉基督的宝血祷告是我们得胜的唯一的方式。邪灵、魔鬼惧怕基督的名，惧怕基督的宝血。什么时候人奉基督的名祷告、接受基督的名，什么时候人接受基督宝血的遮盖、洁净，人就离开黑暗、离开撒旦的权柄、权势，进入光明了，就得救了。现在我们要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羔羊的故事。我们讲到羔羊的故事乃是圣经从始到终的故事，从一人到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到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到全世界，最后乃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在天上荣耀的敬拜，对羔羊荣耀的敬拜。羔羊的故事乃是神羔羊的故事，是你我今天得救的故事，是你我今天敬拜的故事。我们也讲了羔羊的宝血 使我们得救，羔羊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羔羊的宝血也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力量。请大家思想几个问题，你与羔羊的关系如何？大家知不知道如何应用羔羊宝血来遮盖保护自己？我们知不知道如何借着羔羊的名跟他的宝血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来得胜呢？我们是否知道以羔羊的宝血来得胜呢？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你爱子当中，在神的羔羊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奇妙的救赎，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义，我们得生命。主耶稣，你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罪孽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借着你宝贵的十字架，你战胜了死亡跟黑暗的权势，你为我们赢得了永生，更感谢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赐给我们崭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荣耀复活的生命当中。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全然向你，毫无瑕疵，直到永远。也感谢你赐下圣灵的大能，重生我们，引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挑战当中赐我们力量，赐我们能力，也更新我们。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给我们能力，在这末日的时代能够不断的为主征战，为主而得胜，脱离撒旦魔鬼世界各样的诱惑试探，罪的捆绑败坏。愿荣耀赞美归给坐宝座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